大家好，这里是海外独角兽，开源 AI 研究平台海外独角兽的同名声音栏目。我们主张用开源的研究和讨论精神链接全球 AI 从业者。行业瞬息万变，我们在这里拉起认知，抹平鸿沟。
时间太快了，又到我们做全球大模型季报的跨年特辑的时候。那我们再口播一下，如果大家一个季度只听一集大模型播客，希望听的是我们的大模型季报。我觉得去年 OpenAI 还像黑暗中的一束烟火，突然之间就点燃了全球对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热情。到了今年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科技公司的战略切实的发生了转变，所以去年更像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今年进入了实践阶段。那今天的跨年特辑，我们就从 AI 界明星中的明星 OpenAI 开始聊起。关于 OpenAI， 我听到过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觉得他们是一个期货公司，随着预训练 scaling load 的金矿挖完了，他们的领先技术也到头了。那另一种说法是说，千万不要低估 OpenAI 的实力，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公司，还藏了非常多的牌。你怎么看这家公司过去六个月认知有发生过变化没有？
首先你看 ChatGPT 官方公布的那个 WU 那个周活已经过3亿了，对吧？那就得对应5到6亿的月活，对吧？明年这时候可能10多亿月活。其实这个增速是全球所有科技产品中应该历史最快的，还超过了 TikTok 之前的增速吧。TT 大概是用了4到5年时间做到5多亿的月活吧。我觉得确实 ChatGPT 营销或者 hype 因素存在，但我们还是得思考一下叫背后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认知变化最大的就是叫下一个 Google， 就是 ChatGPT 就是奔着下一个 Google 这个方向去了。不管 Anthropic 也好， XAI 也好， Perplexity 也好，甚至国内的豆包 KMe 做 coding 最近比较火的 Cursor 也好，或者 Devin 也好， 我的一个认知就是说，虽然大家形态有差异，从不同的路径发散，最后都还是殊途同归，最终会收敛在叫下一个 Google 这个叙事下，都是奔着这个最大的目标。就是你的对手和目标并不只是 ChatGPT， 而是如何 beat Google。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牌，我也不觉得 OpenAI 会刻意藏什么牌。下一个 Google 就是一张名牌吧，比拼一个综合的能力，资金、GPU、人才、产品、品牌，我觉得是很充分的一个名牌的竞争嘛。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其实他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基座大模型和基于基座大模型的这一波产品，他们到底在争夺着什么。
我觉得就争夺一个东西，就是下一个 Google。 下一个 Google 我们怎么理解呢？就如果大家来硅谷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逛一下那个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就你转完一圈就很能理解叫计算架构和信息分发这个主线是怎么演变的。你看最早是雅虎那个门户模式，对吧？人工编辑 listing， 最小单元就已经是网页了。门户模式呢，因为它只能 listing 这个头部的网页，就非常有限。那后来出现了 Google index 了整个网页，用关键词搜索的模式又重新组织了信息分发。红杉美国最早投了雅虎，对吧？就为什么投 Google 呢？ Michael Morris 当时有一次分享提到，最早是希望 Google 能帮雅虎更好的覆盖长尾网页的内容，因为长尾的内容是只能通过关键词模式才能被启动触发的，这就需要对整个互联网做 index， 对吧？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做门户的人当时都觉得 Google 这种关键词搜索是做不大的，但 Google 也是从雅虎的这个边缘市场撑大了做起来的。我是感觉一定要重视边缘市场起来的，往往伟大公司都还是从边缘市场做大做起来的。顺着信息分发往下讲，信息分发中间有一个演变叫推荐引擎，根据用户的行为做投票，对吧？其实人是变得更被动了一些， AI 更主动的给你推荐。其实最小单元从网页变成了内容，对吧？其实字节也一直在超越 Google 的路上嘛。紧接着这两年呢，我觉得又开始了叫搜索和推荐融合的一体化。其实你从小红书这个产品是能看到一些影子的，我觉得小红书非常有意思。其实你看它包含了社区、信息流推荐、短视频、图文多模态，对吧？现在又是最高质量的搜索引擎，其实这个形态就融合了搜索、推荐、问答，包括未来做任务的一体化，我觉得未来会更有意思。你看今天的大模型这个技术呢，其实最小单元比网页更小了，因为最小化的原子其实相当于 token 背后其实就是叫人类几千年抽象的智能嘛。其实大模型是重新组织了智能，未来会以 agent 或者说一个做任务的形态输出，我觉得最后就是一个任务引擎，就完成 task automation 这个事儿。我觉得未来 ChatGPT 肯定是叫 融合了搜索、推荐、问答、做任务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的，肯定也不只是今天的形态吧。我觉得过去几十年互联网是把零售和线下的东西搬到线上化了，对吧？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把人类更多的工作流和任务最佳实践给自动化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只能说今天 ChatGPT 形态还是太初级了，我觉得未来一定是一个融合性的产品，模型也会更主动，就像一个助理，模型也可以在后台一直长时间的思考，比如说几个小时、几天，甚至更长。比如说人今天学了东西，我们就实时更新了自己大脑了，对吧？模型后面学到人类的新的知识，也可以实时的更新到自己的神经网络里面，而且模型的学习效率有可能比人还要更高的，
而且它可以花非常长的时间进行思考。哎，你刚才说未来会以 agent 或者做任务的形态输出，我今天还在想，要是有一个会做饭的机器人就好了，它可以通过预训练学会各种各样的菜谱，然后做一个做饭的任务，它能做到吗？
我觉得是能做到的，因为今天厨师的最佳实践是没法被传承的。如果 AI 的学习效率变得很高，它能把顶级大厨的手艺学会来，那我觉得这个最佳实践就被抽象成算法了，大厨的 task automation 这个事就完成了。但前提是要有反馈，什么样的菜做出来比较好吃，这是一个奖励模型。
这个奖励模型相对还是一个封闭系统，我觉得是相对好给出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但是它难在机器人难做。
对，
这里你除了提到 OpenAI， 还提到另外两家公司，一个是 Anthropic， 一个是 Perplexity。他们今天长得和 OpenAI 和 ChatGPT 是很不一样的，但他们也都在争夺这个所谓的下一个 Google 的这张牌嘛。
对，我感觉大家都在计算架构和信息分发这条主线下吧，都是同一个技术杠杆，所以大家都是殊途同归的吧。就是虽然大家形态和商业策略肯定有差异，但我感觉 OpenAI 正在把自己变成一个 K-Lab， 当然也是今天唯一的 K-Lab， 在 C 端一骑绝尘，对吧？但我感觉 Anthropic 正在走向一个 AI 时代的叫 OS 操作系统一样的这个路径嘛，就占住了 coding， 对吧？占住了协议，尤其是最近发布那个 MCP 那个 context， 我觉得 Perplexity 最大的创新还是重新定义了 AI 搜索这个形态吧。其实是 AI 在帮你使用搜索引擎，它其实也是一个 agent， 就是用户可以围绕一个主题一直追问和互动，对吧？我觉得互动是很关键的，就是你可以跟整个互联网整个网页在互动了，而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网页和内容的输出吧。产品的最终我觉得大家都会变成一个叫任务引擎或者一个任务容器。我觉得这个任务引擎是我逻辑中的下一个 Google 的幻想吧。
你说任务容器它跟任务引擎这是一个概念吗？
我觉得一个概念吧，只是说今天还不好怎么定义它吧。
因为以前大家会叫内容容器，对吧？今天是用任务来替换了以前的内容。
其实你看头条就是一个任务容器，微信也是一个任务容器，他们也都是一个浏览器。那未来这一波 AI 最大的是做任务，未来完成 task， 尤其是有经济价值的 task， 以前生成的最大的是内容，我觉得未来 AI 生成最大的是任务 agent workflow。你比如说我今天研究二级公司的股票，我怎么去寻找信息的，我怎么去处理信息的，然后我怎么去沟通的，我们怎么去拆解的，就是我的一个投研的 workflow， 它就可以帮我 automate 出来，而不是说几十个人在帮我开发这个 workflow。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投研的 workflow agent 要
争夺下一个 Google， 一定是需要自己自研基座大模型吗？你觉得有可能在别人的模型上盖房子吗？
我其实更相信端到端 full stack 策略的胜算更大吧，当然这样要求投的资源也很大。即便看 Perplexity 现在发展很好，对吧？它其实很难向下大幅改动模型或者搜索的 index 的。但 Google 的端到端优化能力是很强的，它可以向下改 TPU， 改 Transformer， 对吧？其实端到端优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你看 Apple、 Tesla 都是端到端 full stack 的公司，我觉得微软也是从 OS 往上做了 Office 这些 K-Lab， 对吧？但也不代表说 OS 这个公司一定能做好 K-Lab， 我觉得微软也没有做好浏览器或者搜索这两个 K-Lab。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绝对，存在即合理吧。
你刚才也提到说 ChatGPT 的数据增长很好，它的 C 端为什么增长这么快？
我觉得从第三方数据也能看到，就是它第二季度开始是明显加速的，尤其是在 GPT-4o 发布之后吧，单个季度能涨 1.4 到 1.5 个亿的 MAU 吧。我自己的感觉最大的一个 feature 变化是它放开了 不用注册就可以使用。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是它模型的 inference cost 可以降到很低了。我觉得不然的话一般模型公司是吃不消的吧。包括它又推出了语音模式，推出了 O1 对吧。但我觉得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叫模型能力的提升。因为 ChatGPT 那个用户数据量比较大了，你大量的用户在用呢，有些用户偏好数据，用户投票会让整个用户体验变好吧。
它的用户增长不错，那它的商业模式问题呢？ ChatGPT 应该做广告吗？
如果我是赛博，一定会做广告吧，但不一定适合做广告。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质是一个商业效率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算个账，就是 ChatGPT 因为它还是一个典型的工具类产品嘛，其实工具类产品付费率能做到 5% 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你看 ChatGPT 它付费用户是20美元一个月对吧，你算它 5% 的付费率，那一个 MAU 就是1美金，那剩下 95% 的人其实是不付费不贡献商业收入的。但我感觉 ChatGPT 付费率是肯定到不了 5% 的，我猜可能就 2-3%， 大概就是 0.5-0.6 美金每个 MAU。 横向的对比互联网产品，抖音、淘宝、微信，他们大概都是接近大几百亿美金甚至千亿美金的营收的产品，大概也是10亿的月活，那每个 MAU 每年就是100美金，那每个月就是8-10美金。所以传统互联网产品其实是比 ChatGPT 的变现效率是高出个10-20倍的。你说 ChatGPT 现在有200美金的定价了，甚至2000美金的定价对吧，但如果它定这个价格，我觉得付费率肯定也是会下降的吧。一个是能付200美金或者2000美金的人很少，我觉得二是有竞争问题，因为 Cloud 也好 XAI 也好 Google 我觉得都在后面，因为有竞争问题存在，我觉得很难定到过高的溢价。其实我觉得那个刚才问的那个 AI 的商业变现效率，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你不然你后端成本每年5倍10倍的往上涨，但你前端炸不出来营收，我觉得是不能持续的吧。我觉得历史上任何的伟大公司好像背后都有一个极强的商业模式驱动的。
听你说后端成本每年5-10倍的猛增，但是这两年每百万 token 的成本是在下降的。
是的，这个是符合咱们之前预测的，就是1-2年应该降了10几倍吧。
那为什么后端成本是猛增的？
后端成本猛增主要还是买 GPU 吧。其实去年大家手上的卡是不多的，今年全球第一梯队公司才到了10万张卡嘛，但10万张卡肯定也是不够的嘛。有可能它到一个量级之后不再猛增，但现在还在一个高速猛增的阶段嘛。
为什么 Chatbot 不适合做广告？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你看 Google Search Query 里面呢，其实大概有 40-50% 都是导航类的 Query， 一个关键词来了 Google 就直接给你导航到某个网页对吧，比如说电商、娱乐、旅游、订票。其实广告主是通过网页提供服务的嘛， Google 导航过去就能赚到钱，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抖音、淘宝它商业模式跟 Google 也是一样的，都是搜索和广告系统对吧。其实这个商业效率是很高的，因为它有巨大的规模效应。但我们看 Chatbot 今天的 query， 其实它导航类的 query 是非常少的。 Chatbot 今天很多的问答其实都是问答类的 query， 其实这个对应传统搜索引擎里面我感觉就 4-5% 的叫知识问答。 Google 过去也一直没能把这 4-5% 的知识问答query 给商业化吧。今天看到我觉得 so far ChatGPT还没有本质上影响 Google 的基本盘呢，因为广告主还是不会来 ChatGPT 投广告获取流量对吧，做生意的。
那 ChatGPT 未来怎么挣钱？
我觉得一方面最大规模付费的来源可能还是来源于商户，作为广告主吧，最能 scalable 吧，因为广告主还是要对消费者提供服务嘛。我觉得另一方面可能还是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按照任务付费，最后按照任务完成率对吧。其实电商是按交易付费的对吧，就是你看过去互联网的电商它最核心的一个指标叫 GMV， 那个时候就看订单转化率。我在想 AI 时代最关键的北极星指标会不会是叫任务完成率，那个 task， 你本质上你要完成有经济价值的任务对吧，只要你的价值足够厚了，我觉得肯定还会有全新的商业模式出现的，按照 value based 的一个 pricing 对吧。其实你看抖音就催生了新的商户对吧，我觉得内容创作者创造内容本身就是服务了。我觉得未来新的服务可能就是大量的应用软件或者 agent 提供解决各类任务吧。
你觉得 Chatbot 现在这个产品形态会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形态吗？还是它是一个最终的形态？如果是过渡它未来会怎么演变？未来会有什么新的形态？
chatbot 我觉得这个对话形态大概率还不是提取智能最有效的交互方式吧，但这个是今天唯一 work 的形态，因为 chatbot 它的适用范围广然后兼容性强，我觉得未来肯定还是需要更不一样的形态的。今天大模型的智能水平已经挺高了，比如说我幻想我的面前就是一个 AI 的浏览器，或者一个巨大的白板，或者一个任务看板，很多的任务都跑在上面， to do list 各种图表，只需要我来确认和指导下一步怎么做，围绕某个 topic 可以无限的展开，对吧？我觉得还需要一个好的产品形态来降低用户的门槛呢。其实今天 chatbot 的对话门槛是比较高的，有时候我面对 ChatGPT 也好 Claude 也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提问的。如果模型更主动的给我说，其实我可能会更容易的下手。其实你看今天我们下载了抖音下载了小红书就能用起来，因为系统会主动的给你推荐。我的感觉是单一的 chatbot 大概率不是 AI 的最终形态的，模型是可以更懂用户的需求的，不需要跟用户对话我觉得就可以猜到用户的意图吧。比如让模型阅读我过去几个月 Chrome 里面的浏览记录，它就有了更多的上下文的 context，我觉得这样就会更懂用户了吧。我觉得今天 chat 的这个形态其实是限制了上下文的长度的，其实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智能的数值的吧。其实我感觉长期有可能就是越聪明的模型其实越不需要跟人对话。我觉得 AI 未来需要自动的采集用户的行为信息上下文，变得更加主动。比如说抖音和淘宝其实是主动可以给我推荐商品的，对吧？
哎，我觉得你这里说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说，就是对话它不仅仅是对话这个产品本身，而是它也是提取智能的一种方式。
它要有 context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我刚才把技术有五个分级，第一级就是现在这个 chatbot 聊天机器人，用自然语言进行对话的人工智能。第二级是推理者，就大概是我们见到的 O1 这种可以解决人类级别的这种智力性的问题。那第三级是 agents 智能主体，它能够有代表用户采取行动。第四级是创新者，第五级是组织者。那你怎么看这个分级？它会是产品形态演变的一个主要线索吗？
我觉得这个分级标准非常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主线的线索去想产品形态演变嘛。我觉得今天可能处在2到3之间，我觉得所以明年最期待的是 agent 落地吧。我觉得还有两个思考角度，就是第一个角度，你可以画一个企业的组织架构图， AI 的能力就是从下往上一直干到 CEO 那一层。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可以再把企业内部的能力做拆分，比如说 coding 编程能力、设计能力、沟通能力 sales 对吧，寻找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数据分析的能力对吧， AI 也会横向的一个个把这个给干掉，一个是从下往上，一个是横向的工种，也对应你说的那个五个分级吧。我觉得短期你说干到一个企业的 CEO 这个层面还是比较难的，但我觉得2年左右的时间干到一个 manager 这个水平是有机会的。
Manager 大概能等同于 agent 吗？
我觉得长距离多步推理任务如果能落地了，其实会超过 90% 的 manager， 我觉得2526年是看得到的。
诶，那这些 AI 如果进入组织的话，它是跟人配合工作还是它能够独立完成的工作？
我觉得肯定是还是需要人配合的，但是它能完成的任务的数量会大幅的提升。
你刚才说要模型更主动，这样能增加人的互动，也能够帮助 AI 提取智能。那怎么让模型更主动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要产品形态怎么设计的更好。可能的一个形态，我觉得就是个人助理或者超级助理这个形态吧。助理是更主动的嘛？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还是技术架构，尤其是刚才提到 context。我觉得99%的人从业者今天都只盯着模型的生成能力或者 coding 能力。我觉得更加核心的一个可能是 context 的采集能力。如果没有 context 的同步，其实绝大多数的任务成功率都非常低的。我觉得 context 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意识到，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再牛的主任医师，如果没有你的体检报告或者健康数据或者检查报告，也很难跟你聊几句就下诊断的。我觉得 context 就是其实你的各种背景上下文信息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暗线嘛。之前咱们的暗线说可能是 RL 也好，是 cost 也好，我觉得今天这个暗线可能是 context 越来越清晰。
啊，所以谁能获得更多的 context， 谁的智能水平的提升会更快。
是的。
那 context 可以展开讲讲吗？然后以及 context 可以通过什么形式获得？
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 context 可能就是新时代的支付。就是之前红杉中国投电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认知，就是电商的2亿是物流和支付。就为什么呢？这是两个最基础的商业基础设施，对吧？如果没有这两个要素，其实你的网购体验都非常差。 没有支付，没有物流，对吧？其实买东西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我们今天回到 AI 的模型来帮你做任务，你任务成功率的高低其实不完全取决于模型的生成或者 coding 能力，它更取决于你的 context 是否充分的同步了。我觉得更具象一点说，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我个人的 agent 也好，我个人的网页也好，我很难说，哎，我给这个模型说各种 prompt， 一句话几句话，我可能描述个半天，它也没办法把我的个人 agent 或者网页给做好。但是我把我的个人知识库，把我的各种个人的软件的一些信息同步给它，它还可以用搜索引擎去搜网上我相关的信息。其实这样做一个个人的 agent 或者官网是更容易成功的，因为它有更多的数据 context， 不然你纯语言 prompt 其实是非常费劲的。而且我感觉 context 获取数据同步我觉得应该是自动化的，而不完全是在人工的去 prompt。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cloud 那个 bot 在 Slack 里面，它一直默默的跟踪我们怎么做投研的，这个怎么讨论各种话题的，对吧？他看我们怎么找信息，怎么跟人沟通。其实某一天我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各种的上下文都有的。那这样的话沟通成本就非常低了。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你让他帮我做一个我怎么做投研的 workflow， 我觉得他就可以自己总结出来一个 workflow 出来的。这就是慢慢沉淀一些投研的最佳时间的工作流了嘛。
嗯，哎，那这种情况下用户个人隐私问题怎么办？
今天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在互联网上，我们会真的关注隐私吗？ 1% 的用户会关注隐私，但是 99% 的用户会被效率和能力吸引，滚滚大势阻挡不了吧。
那如果 AI 是中心化的 AI， 比如说它也知道你的信息也知道我的信息，它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你吗？
那我觉得新时代的安全机会很大呀。
如果 AI 的生成能力增强了，未来会生成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钱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叫新时代的软件。移动互联网增加最大体量的数据是内容，智能手机随时的创作和消费内容。我感觉 AI 时代最大的增量数据其实是软件。就我们今天可能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软件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软件的本质是叫人类行为的自动化，就是企业软件是叫那些最佳的工作流的自动化，对吧？那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未来的软件应该是怎么样的？未来的软件的开发部署，未来的软件的开发范式又会是怎么样的？
那 SAP 这些公司价值在哪里？
SAP 是从过去几十年整个生产制造业的最佳时间的工作流自动化下来了，分发给了低效率的很多的地方。那这个最佳时间的自动化是 SAP 更重要的，但是整个人类还有特别特别多的行为最佳时间是没有被自动化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增加的巨大量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觉得这是增量的机会？
对。
未来软件长什么样？
我觉得过去软件都是人为主动去定义的吧，定义出来一个通用的需求之后，一个大的外包团队去开发，对吧？就像传统导演去拍这个电影，对吧？那你看未来的软件，我觉得不一定是人为主动去定义创造了，而是你日常的 context 自动同步给模型，它会更加自动化的生成软件。比如 AI 知道我日常怎么做投研信息的，对吧？它就帮我 automate 整个的过程，我还可以 share 给我的同事这个 workflow。 今天不可能有一个几十个人的开发团队专门帮我去开发这个投研的 workflow 的，对吧？因为只有我自己用嘛，这个投入产出比就不够高。之前播客也聊到，就是未来的软件生成会不会就像今天的短视频内容创作一样门槛非常低？我觉得还有很大概率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任务怎么完成。就像平时我交给同事做这个任务，这个同事和 AI 都是自己做了很多探索，有自己的规划，我觉得他们都能更有效的探索出来一个更好的工作流吧。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2025年 AI coding 能力变强5倍、10倍、30倍，软件开发效率提升个10倍，软件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会有哪些的机会？
哎，那我觉得当一个软件面向给普通的消费者的时候，它可能不叫软件。
对，这里是需要好的产品形态定义的。就是 agent 来了， coding 能力变强了，是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形态接着的。你比如说2011年的时候，我们去投推荐引擎，投推荐引擎本身是没法赚钱的，但是我们要投信息流产品，投了信息流产品，最早的今日头条还有后面的抖音。就是上次聊到过去没有做机器学习和推荐的都没有成为大公司，对吧？移动互联网时代。但是你不能专门为了投 coding 去投 coding， 而是你要投 coding 这个能力象限下未来有什么产品形态能出来。 推荐引擎造就了信息流这个产品， coding 未来会造就什么？一方面是服务传统的软件开发，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提的更民主化的，我觉得会有更新的形态的。
嗯，
今天是需要一个天才，之前字节定义出来信息流这个产品是绝对天才的。
流浪地球二里面刘德华饰演那个角色，他用 AI 重写了底层操作系统，就这种科幻电影场景里面是不是也会实现？
我觉得他就发展到你说的那个第五集了吧，那个架构逻辑复杂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刚才你说 coding 和下一个 Google 它是一件事儿吗？
我觉得都是同一件事，大家殊途同归吧，因为背后的技术底层都是一样的，因为最后都是一个任务引擎嘛，就是最后完成各类任务的自动化。
为什么大家就是在一个新的时代要做一件事情，要想就是下一个 Google 对于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什么呀？
我觉得下一个 Google 不是 Google 本身，也不是搜索引擎本身，它是重新组织信息本身。过去是门户组织的信息，搜索引擎又重新组织了网页，推荐引擎又重新组织了信息，只不过未来重新组织这个信息和 token 呢，变成了另外一个引擎，变成了大模型。而且重新组织这些 token 背后本质是智能，或者代表的任务叫生产力，对吧？我觉得背后都是要，你看淘宝是重新组织了商品，下一个 Google 我觉得不是做 Google 本身，而是做一个更高效率的东西，而且能解决更厚更深的问题，提供更大的价值。
那你怎么看 OpenAI 人才流失这个问题？
我感觉应该还是组织能力出了一些问题吧。 ChatGPT 今天的成功很大程度还是依赖他们最早的 research 能力的非常强非常领先，对吧？早期技术遥遥领先带来的这个心智和品牌的红利吧。但其实我感觉好像过去一到两年并没有很好的接住这个技术的红利。我觉得最典型的两个地方就是搜索和 coding。 其实搜索和 coding 他们今天都不是明显的第一名，其实搜索是肯定很重要的，因为是一个高频或者高粘性的一个 feature， 对吧？ ChatGPT 这个自己竟然没有做很好，其实是我觉得非常不应该的，给 Perplexity 留了完整两年的窗口，我觉得不然 Perplexity 也不会做这么大。另外 coding 这个能力还是被 Anthropic 那 Claude Sonnet 反超了，我觉得最开始以为 OpenAI 不太重视，但过去半年了我觉得还没完全追上。其实 coding 里面已经大量的开发者迁移到 Cloud Sonnet 生态了吧，肯定还是组织或者哪里出了一些问题的，包括也不可能那么多的老人也都离开了吧，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嗯，其实大家都说 Google 的组织问题很大，其实这样看 OpenAI 的组织问题其实也不小。
你觉得像搜索啊 coding 啊这种他们有独立存在的机会和必要吗？因为如果按刚才说的话，它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这种任务引擎，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任务信息重组的这么一个产品，那搜索和 coding 还有独立成为一个入口的必要性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绝对，还是那个存在即合理。其实按理说微软做了 Windows 上面的 killer app 都应该做好，对吧？ Office 浏览器，但是浏览器搜索都被 Google 做得更好，硬硬的杀出去了。我觉得不完全绝对，只是说你掌握 OS 的公司它有更强的竞争力，它可以端到端优化。微软有企业级的关系，它又做了 Azure 这个云，它是更有优势的。我觉得今天 Perplexity 也好，其他的 coding 公司也好，它还没有本质上的跟底层拉开差距，而且过于依赖底层，我觉得还不好说。现在还挺难下绝对判断，甚至有可能 cloud 我觉得未来就是一个 coding model， 之前咱们播客也提到过，我就不排除它未来就是一个 coding model， 它往上做 coding agent， 做 Devin 今天的 Devin 是非常好的。如果今天的 GPT cloud 不做 Devin， 肯定又是巨大的战略的 miss。
我很好奇你对 OpenAI 的认知有没有发生过变化，你现在是就现在的这些认知刚才我们聊的都是最近发生的，还是说从第一天就这么认为？
我觉得我更多还是投资或者商业视角吧。我觉得第一个角度肯定是一直在想这个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会怎么样，对吧？之前我觉得 OpenAI 就是一个 AI lab， 但是今年下半年看到 ChatGPT 用户增长这么大，我觉得开始能算账了，对吧？但你看今天它就是1570亿美金的估值了，但又有点看不清楚它的 upside 又有多大了。当然我们会拍脑袋说它可能是一个 T 万亿美金的公司，但今天还是很难有 facts 或者尤其是那个商业模式的这个计算财务模型去算账嘛。但另外你从那个技术革命演变的角度，我觉得认知也是在变化的。我之前咱们每期播客我都觉得智能和模型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其他地方其实我也没花太多时间。但我觉得今天看未来两年 AI 应用端的落地， Agent 落地，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发现最领先的三四家模型可能在模型层面拉不开绝对的差异了，那靠什么赢呢？对吧？你比如说 OpenAI 的模型、 Anthropic 模型、 Google Gemini 的模型都不错的，包括 Llama XAI 还在奋力的
追赶
对吧？但我感觉追上来问题感觉也不大，所以等大家追上来，然后呢应用或者差异化还是得做出来，对吧？其实你看 Anthropic 它那个 Cloud Sonnet， 它那个模型夏天出来之后，其实很多能力和口碑已经超过了 GPT-4o， 对吧？ Cloud C 端和 B 端都涨了非常多，但依然还很难翻盘 ChatGPT， 因为 ChatGPT 的 C 端的心智和品牌这个效应这个壁垒太强了。因为我们身边 90% 的人其实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模型好了，因为模型今天可能比 90% 的人寻找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已经强了。
那你认为就是行业里掌握最前沿认知那一批人，他们对于不管是模型能力的构想还是产品线的构想，是跑着跑着刚认知到的，还是从第一天他们就看到了趋势？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也都是跑着跑着刚认知到的吧。当然极少数人有自己一直的坚持吧。
极少数人刚想到。
对，然后你比如说 Anthropic CEO Daryl 对吧，其实他很早很早之前就提 coding 非常重要，不排除 cloud 就是一个 coding model 对吧。他一直很重视的就是 agent 落地而不是 C 端产品，就是他之前可能觉得 C 端产品 ChatGPT 对 push AGI 可能是没啥帮助的，对吧？那你比如说今天来看 Daryl， 他今天的认知肯定也会发生变化，他可能也觉得 C 端也挺重要的，但他自己是个科学家对吧，然后做 C 端消费级产品的 sense 也没那么好，而且 ChatGPT 又那么大的品牌效应，其实也挺难翻盘反超的。我觉得其实很难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信仰或者 bet 吧。其实每个人和每个公司我觉得都有不同的信仰或者不同阶段最重要的一个 bet。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做 agent 落地，但是我对这个词儿，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画面感的。它和今天我们看到这种 C 端产品是不一样吗？它肯定不是一个 app 对吧？
我觉得 agent 需要形态的，
就是现在大家都没有画面感，是这样吗？
我觉得 Perplexity 就是一个帮你使用搜索引擎的 agent， 我觉得 Devin 就是一个更好的帮你用好模型做任务的 agent， 我觉得这两个是今天相对有一定 agent 雏形的两个产品。上一次播客我觉得还没有任何能称得上 agent 的雏形呢，我觉得 Devin 的出现属于一个 agent 的雏形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看 Devin 的 demo。
我重新再复盘一下 OpenAI 的领先优势是放大的还是缩小的？
我觉得是局部放大局部缩小。你比如说 ChatGPT C 端产品，我觉得最大的壁垒已经不再是模型或者技术层面了，今天看可能最大的壁垒是品牌或者心智，这个是比技术或者模型壁垒是更高的。其实你看 Cloud 模型虽然某些能力比 ChatGPT 要好，但是很难反超。我觉得品牌其实是更强大的壁垒，因为你看 ChatGPT 今天领先第二名可能要十倍甚至更多的这个数量级，对吧？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放大的，因为明年可能十几个亿的 MAU 了。预训练模型的领先优势是缩小的，因为这里天然的那个收益空间在变小。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公开互联网的数据快用光了嘛，20个 T、30个 T 可能就是一个 tax 文本的极限了嘛。但还有一个就是背后的创新体系领先优势是放大的，你就像好莱坞一样的这种工业化的拍电影的体系，预训练环节可能就是 OpenAI 拍的一个电影， O1 又是一个电影，我觉得他们能持续的在智能这条线下做出新东西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他大公司都不太具备的，即便给我们说这个电影具体怎么拍的，我们也不一定能完全复现这个结果，对吧？我觉得这个创新的工业体系其实是最难的，我觉得这是 OpenAI 的内功吧。就像我们每天看足球看篮球比赛，我们研究了 C 罗怎么踢球的，对吧？视频回放看很多次，但我们自己有可能也踢不进那个球，对吧？
OpenAI 到底会是下一个 Google 还是下一个网景石勒？
我觉得都有概率吧。后面我觉得 OpenAI 要变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公司，肯定还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吧。你首先它的架构重组要弄好，如果马斯克诉讼 OpenAI 你只能保持非盈利，那我就废了，那人才肯定要流失嘛。我觉得第二 OpenAI 肯定还是要找到更高效率的商业模式，不然这种每年5-10倍的 CapEx 持续上涨我就肯定不持续的。我觉得这俩问题是最本质的。其实组织问题会随着公司快速奔跑或者其他我觉得都可以解决的。我觉得今天 OpenAI 的组织问题可能不比 Google 小，
虽然它组织小。
Yeah.
OpenAI 过去有哪些被 overhelp， 哪些是 underhelp， 哪些期待过高，哪些期待不足？
我们脑子里能想到很多关键词，对吧？比如说 Sam 说的7个 T， 对吧？ GPT-5， 合成数据突破了，包括 AGI 这个口号， AGI 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有可能到底是什么也不重要了，因为重要的是在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这些关键词可能都是有点 overhype， 对吧？但其实整体来看，我觉得 SAM 这样 hype 呢，其实对整个行业是好事，因为给大家争取了更多的资源，包括从业者的薪酬都翻了非常多，对吧？投入的资金也增加了很多倍。
这些它某种程度上跟马斯克是一类
啊，是的，好像牛逼的人最早都是有争议的，乔布斯也有争议，对吧？马斯克更有争议。只要哪天 OpenAI 牛逼了 ，SAM 这些争议其实都是
烟消云散。
对，
那 underhype 呢？
我觉得还是智能这个技术的长期价值吧，高估短期，低估长期，就是我们怎么理解智能，对吧？智能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看今天如果没有电，我们晚上就没法工作，对吧？智能我觉得起码能 automate 非常多的最佳实践，叫大幅的提升人类的生产效率吧。
你觉得从投资人的视角来看 ChatGPT 这个产品优秀吗？
我觉得从一些投资人经常看的指标上，我觉得还是挺优秀的吧。首先留存很好，品牌心智很强，对吧？就是 C 端这种产品，你比如说看长期留存，就是你从第三方数据看到它的长期留存是非常好的，12个月之后还可能有 50% 呢。这个 database 的粘性很高，它跟 Notion 应该差不多的，只是今天可能没有什么数据飞轮，规模效应、网络效应，但说不准哪天后面是会有的。比如说你看还有一个投资人会经常关注的指标，就是 DAU 比 MAU 的比例，其实这个比例我感觉是不是太高的，有可能典型的工具类产品可能就 15%-20%， 这个会决定你一个月有几天打开。 DAU 比 MAU 是 20%，那意味着你一个月30天，你其中6天是使用的。30天乘以 20% 嘛 ,6 天。那意味着一个月只有6天打开 ChatGPT, 这个是不高的。其实优秀的产品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微信的 DAU 比 MAU 差不多1:1。抖音我估计应该一个月也会用20几天吧。小红书可能也用20几天。Google 搜索我觉得一个月都会用个15-20天甚至更多。我觉得怎么把这个 DAU 比 MAU 的比例提上去，这是很关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说 search 类产品你每天打开了之后用几次是很关键的，就如果你就用个一两次，这是非常差的，因为要么你没解决好，如果我感觉可能4-5次是比较及格比较优秀的吧。所以我觉得未来你不管说怎么把这个使用的频次和粘性提上去，对吧，更虚一点就是说还会不会有新的产品能 beat ChatGPT 今天的心智，我觉得只是 chat 这个形态其实很难翻盘了，我觉得需要一个通过一个全新的形态再占住用户的心智。但如果商业模式或产品形态问题不解决，我觉得今天的 AI 其实有点偏向 SP 移动梦网的时代，还没有看到 iPhone 之前，对吧？基础设施没有那么成熟，没有支付，没有物流，没有 RBS, 没有摄像头，其实就是高中刚用手机的时候只有图文。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所谓 SP 时代移动梦网的那些公司，在走向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没有一家转型成为大公司的，结果全是全新的公司，不管头条、美团、拼多多，移动互联网公司没有从上一波留下来的。
哎，为什么 LLM 产品的数据飞轮一直比较差？
因为用户带来的数据平均质量比模型内在分布的数据质量就是差，因为你预训练的数据质量是很高的，但你大部分用户是没有模型聪明的，那你带来的噪音更多。
就相当于自动驾驶做到一定水平了，然后你还在给它灌大量普通司机的数据，它只能变差。
对，因为用户的数据可能更多的代表用户的偏好数据，而不是能力数据。一个是提升能力的数据，一个是用户的偏好的数据。偏好的数据其实不怎么提能力吧，搜索也好，推荐也好，其实是整个人类在大规模投票，那个是更准的，这个是更好看的。它这个是偏好及能力，但今天是偏好不是能力，能力是另外一个数据。
既然这些 LLM 产品都想成为 Google, 已经变成了一张名牌，那你觉得 Google 在这个过程中有能力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吗？
我觉得好问题，就是我对 Google 的判断也是一直是比较 mix 的。一方面 Google 手上的好牌其实非常多， TPU 代表无限的算力，对吧？安卓 Chrome 其实代表最强的分发能力，只是之前受限于两个问题吧。一个问题是 Google 大家都觉得它有组织问题，对吧？这个 CEO 比较面。另外还有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因为今天 chatbot 里面的用户的 query 其实变现价值就比较低嘛。Google 这种大体量的公司大幅的转向 chatbot 这个产品形态其实很难的。但我们更本质的想，搜索和推荐其实都是信息分发，对吧？那下一个 Google 有可能是个超级助理。其实我最近也在想，信息分发和超级助理这个的异同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信息分发也是主线，助理也是主线，他俩既会融合也会竞争。其实你看，助理是更主动的，跟人更 close， 有你更多的 context， 对吧？助理能占据用户的信任，能有你更多的数据的 access。但信息分发其实也是一个方向，助理也可以做信息分发，
对，
掌握你的信息获取的来源嘛。但是做信息分发的公司，比如说字节、Google、Meta， 其实也可以从信息分发走向助理。其实 Apple 的 Siri 有可能也是一个助理，对吧？
他们都在打同一场仗。
我觉得都是同一场仗，就是所谓的下一个 Google， 有可能下一个 Google， 咱们刚才说是一个任务引擎，也有可能是个助理的这个形态，其实它本质都是一样的。主要是今天我们还比较难定义出来助理这个产品背后到底是什么需求，还是比较难定义的。但信息分发是代表什么？人类最基础的需求就是要获取信息和娱乐，对吧？所以信息分发是一个基础的。但助理这个到底是哪些需求会被激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两三年能看到的。
它会长在手机上吗？长在电脑上吗？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在手机和电脑上的。今天还看不到全新的大众级的设备出现。
那它还是一个 APP 吗？它是 APP 就有 APP 很多的劣势，就是我要找到它，我要点开它。
它可以帮你使用工具，帮你使用 APP。
那还是要在这些 APP 之上的一个东西。
肯定是要离用户更近的，所以 Siri 的位置是特别好的。当然只有 Siri 这个 context 窗口输入效率还不够高，有可能还有屏幕，对吧？这个效率肯定还更高一些。你比如说今天咱俩面对面在这对话，效率高，如果再有一个白板有 PPT 展示着，效率更高。你在硅谷逛完那个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就会感到特别的一个 moment， 就是什么样的交互效率是更高的。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moment， 就是从命令行 DOS 时代突然转到 GUI、哦、我觉得真是天才，竟然能有天才定义出来 GUI 这个用户交互的界面，图形界面，对吧？哦，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把大模型看成一个新的计算机，它其实需要一个更好的交互的。我觉得 chatbot 肯定不是完全的 GUI， 但 chatbot 有它的好处，就是广泛兼容，对吧？
哎，但我觉得今天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大家聊的时候还说，大模型公司我们一定需要一个技术型的创始人。到今天好像这个事情不再被那么强调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超级产品经理。
我觉得这个超级产品经理不懂技术可能也不行。今天的 AI 的产品都是 post-train 这个环节决定了，有可能未来的超级产品经理是从做 post-train 的人里面。
哎，为什么呀？
因为 post-train 决定了模型的各方面的性格，各方面的偏好，
训练出来的都是一个差不多的东西，所以 post-train 决定模型性格。
我觉得 post-train 更大的决定模型性格，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需要对交互理解更深的，什么样的交互效率会更高。比如说今天我有一个白板，有一个 to-do list， 是不是这个产品图形化的界面会更好，交互效率更高，不只是我跟他对话，对吧？有时候一图胜千言嘛。
那这个所谓的下一个 Google 产品啊，当然它不是 Google 的所谓的下一个 Google， 你觉得它会是一个垄断的公司吗？一个市场会有一家这样的公司还是多家？
我目前倾向多家吧，因为今天的 AI 产品还没有规模效应，没有网络效应，只有品牌效应，除非哪天跑出来很强的规模效应。其实 Google 当时的技术也是遥遥领先的，加上后来出现了很强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我觉得它整个市场份额变得非常非常的高。
今天在你看来，这场争夺战，就刚才说的这种所有的人都在争的这个下一个 Google 这场仗，它到达了哪个阶段？场上的选手们分别积累了哪些优势护城河？
红杉美国最近那篇文章其实总结蛮好的。 Google 是端到端 full stack 的垂直整合，对吧？ OpenAI 最大的壁垒是品牌啊，但其实 OpenAI 的综合能力我觉得客观来讲也是第一的。 Anthropic 呢就强在人才，有可能是全球范围最牛的一个 AI lab， 占住了 coding 或者协议，跟亚马逊深度绑定也比较安全，它有可能未来是一个 OS。 那你看 XI 呢，数据中心建设很快，对吧？但有个问题，超大的集群有没有用？我觉得今天还没法回答。我觉得这也是 XI 最大的 bet， 就万一赌错了就下牌桌了。那 Meta 呢，其实就站稳了开源这个生态，其实 Meta 可能是 AI 应用端充分受益的一个公司。 Amazon 这个公司我其实挺看好的，它还是全球最好的一个云厂商吧，而且跟 Anthropic 的合作很好，我觉得关系是更健康的，比微软和 OpenAI 的关系肯定更一致吧。 Amazon 肯定要做自己的 TPU 的，对吧？这个确定性也比较高。其实你就看到微软在向上做应用， Copilot 做的非常拉垮。那 AWS 向下做计算架构也是不同的 byte。 我觉得相比微软我更喜欢 Amazon 一些吧。就你看微软，我觉得今天看到的结果，过去两年做产品能力是非常拉垯的，最早跟着 OpenAI 去 hype 对吧，但其实自己的产品没做太好，我觉得还是大公司太慢了吧。就是其实你看 Cursor 和 Devin 这种开发者产品都不应该从微软的手底下溜走的，但是呢反过头来说，微软肯定还是最后的赢家的，因为它的销售和绑定能力太强了，即便它今天错过去，它肯定不是零到一的，但是它最后收购啊或者抄袭啊，你看那个 Teams 跟 Zoom 对吧，那个安全做 Okta 其实最终都还是能追回来的吧。你比如说我们看 Apple， 它是握着最好的牌的，但还不知道怎么打。我觉得从估值角度 Apple 的股票一直是不便宜的，说明大家对它预期是很高的。我觉得你看小公司里面 Perplexity 它明显是抢跑了对吧，占住了一定的品牌或者心智效应，也有一定的规模。其实他们今天每天搜索的 query 的量级大概已经是 ChatGPT 一半了吧。这里只是搜索的 query 啊，不包含其他的。但这个量级也是不小的。我觉得 Perplexity 明年被收购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因为任何一个平台公司都不能 miss 搜索。其实搜索非常关键。一方面你可以在前端收集用户的意图，因为这个意图数据对平台极其重要。另外一方面其实搜索又会重塑后端的技术能力。其实你看 Cursor 和 Devin 这个开发者群体的产品也是抢跑型选手，产品都做得非常好，但我觉得后面跟微软和底层模型的关系是比较重要的，竞争威胁我觉得主要是来自微软或者两个模型厂商吧。
所以看起来除了 ChatGPT、 OpenAI， 其他的这种大模型的产品现在比较明星的项目都是抢跑型选手，他们可能就是护不住他们的这个领地。
我觉得小公司创业者一定要抢跑，一定要跑得快，我觉得还是要形成规模效应或者数据汇流网络效应，这才能杀出来吧，形成壁垒吧。
他们需要后期和大厂绑定吗？或者卖？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绝对，有的需要绑定，有的不需要绑定。
你怎么看 OpenAI 和微软长期的关系？
我觉得叫同床异梦吧，两边都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不像亚马逊跟 Anthropic 那么简单健康吧。我觉得微软跟 OpenAI 分家概率是不小的，如果分家了，微软自身的 AI 能力其实很拉垮的，我觉得挺麻烦的。如果我是微软，我一定会去投 Anthropic， 这样其实反而更互补。
但是他投了 Anthropic 的话，他会加速他跟 OpenAI 的破裂。
我觉得未来有可能所有的云上有所有的模型，所有的模型会部署到所有的云上。我觉得 Anthropic 更像一个 OS 操作系统的厂商，其实微软的主线一直是 OS。 我觉得微软是可以在搜索在Bing上输掉的，但是 OS 是不能输的，我觉得是 OS 相吸的。其实你看 Windows 两朵云 Azure AWS 安卓 iOS 其实都是 OS， 我觉得模型就是新的 OS。 OpenAI 跟 Anthropic 是有分歧的， OpenAI 要做最大的 KLab， Anthropic 要做一个 OS。 我觉得 OpenAI 有可能是端到端都做对吧， KLab 也做， OS 也做，但有可能会不够专注做好 OS 本身。
那 DeepSeek 相对来说是想走 Anthropic 那条路吗？
因为大家都没能在 C 端像 ChatGPT 这样品牌核心值那么强，所以大家只能去讲类似的 Anthropic 的故事。它又不像 XAI 资源这么强对吧，那我只能在第一是某个能力比如 coding 极其领先，或者未来还有其他能力对吧，或者说在另外一个新的产品形态下变得更加的好对吧。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整体来说 AI 大模型没有迎来 iPhone 40克，今天来看其实依然非常的早，这么多的 LLM 产品其实都在争夺新一个时代的皇冠上的明珠一样的产品，只是今年产品定义还不清晰，可能是下一个任务引擎、任务容器、下一个 Google
助理，
超级助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除了 OpenAI 以外的这几家公司的产品，一个是 Anthropic。你过去半年对 Anthropic 认知变化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 Claude Sonnet 基本上是专业开发者群体认为最好的模型吧。从6月20号发布 Sonnet 以后，我觉得我身边非常多的人从 GPT 转到了 Sonnet， 因为他们 coding 能力非常强。其实 coding 对拉动 API 的消耗营收增长是特别明显的。反而我觉得最客观的评估一个模型能力的最核心的指标就是看 coding， 因为开发者不会撒谎的，真金白银的在投票对吧。 因为 coding 也是影响 reasoning 这个能力的核心嘛。我的一个总结是叫得 coding 得开发者得 API 消耗，有机会得生态做 OS 吧。Anthropic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管理层非常稳定吧，就不像 OpenAI 这样抓嘛。其实你看他们还持续在从 OpenAI 挖人，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还是能看到叫更多高水平的人还是会从其他模型公司转向 Anthropic 吧。我觉得人才流动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信号吧。
Anthropic 发布的 Computer Use 这个功能，你觉得对于市场后续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今天可能还是有点 demo 或者噱头为主吧，我就先发出来站住一个先发的心智，第一个发的嘛。其实今天准确率还是不高的，但提升比较快。我觉得 Computer Use 你可以理解这就是模型的一个 action， 一个手执行的环节嘛，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的浏览器或者任务的执行器。我觉得 action 是每家模型公司必做的，只是 Anthropic 第一个发了吧。而且 Computer Use 还是多模态技术落地最重要的 case 之一吧，因为你要理解后台的截屏嘛，要理解屏幕里面这些信息。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 Anthropic 那个 Artifacts 这个产品的，我觉得可能也像是一个新的 browser。 其实 browser 的理解就是一个任务的容器嘛，你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编辑拖拽，对吧？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初级的，但未来的空间非常非常大吧。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重视一下 Anthropic 最近开源的那个 context 协议标准 MCP 吧，我觉得这个长期影响会是比较大的，是一个协议层的。
Anthropic 大家理解跟 OpenAI 有一个最大差别是它对C端投入不是那么重视，你觉得他们接下来会加大对于C端产品的投入吗？
对，我觉得C端确实比较弱，但其实C端也不小，收入体量也挺大。我觉得主要是管理层都太科学家了吧，因为你看他们 CEO Daryl 我觉得之前是不太重视C端，对吧？觉得C端对实现 AGI 没啥帮助。今天看我觉得确实可能也没啥帮助，但对分发模型有帮助，我觉得未来肯定要重视。你看他们也开始投广告了，对吧？但管理层都科学家背景，我觉得可能对怎么做 C 端产品 sense 差一些。我觉得主要是加上 ChatGPT 太强了，我觉得挺难翻盘的。他们现在产品负责人那个 CPO 那个 Mike 其实是之前 Instagram 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 其实这个 Mike 呢还是现在 OpenAI 的产品负责人 CPO 那个 Kevin Veo 的老板，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他的产品能力是不是比 OpenAI 要强一些。其实但是也挨不住 ChatGPT 这个心智和品牌效应太强。
他们有很大的先发优势。你今天怎么认知大模型和 C 端产品的关系啊？
我觉得这几个 AI Lab 不一定能做出最强的 Killer App， 但 Killer App 长期有竞争力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端到端垂直整合能力吧，要向下优化，优化成本，优化模型，优化模型架构，对吧？模型变小，你要优化模型的数据的分布，对吧？甚至未来向下优化硬件到芯片，我觉得端到端垂直整合可能是 Killer App 长期要走的吧。但我感觉 Anthropic 可能会更专注在 agent 吧，就是怎么让 agent 落地可能是 Anthropic 的一个 bet。 那有可能 agent 也会落地到 ChatGPT， 那 ChatGPT 最大的 bet 今天可能就像是一个是把 ChatGPT C 端继续做大，对吧？十个亿二十个亿，有可能未来它的生态长在 ChatGPT， 也有可能。我觉得 OpenAI 有可能成为全球最牛的 K-Lab， 对吧？那 DeepMind 的 Anthropic 呢可能会成为全球最牛的两个 AI Lab，但 Anthropic 也有可能成为一个 AI 的 OS， 对吧？那个这个 OS 之上呢会长出来新的软件，agent， 对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两个 CEO 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去想问题，比如说 AI for Science 可能就是他们的 K-Lab， 消灭疾病，对吧？ push 人类的平均寿命到150，然后我觉得更欣赏这个愿景吧。
那 XAI 呢？
其实你看 XAI 的整个团队也刚过100多人，对吧？但 OpenAI 才2000人， Anthropic 1000人。其实你相比之下 XAI 的团队是非常精简的，那你可以说人手不够用。其实估值过高了是不好招人的，因为很多人会考虑手上股票弹性空间嘛。你看 XAI 应该是全球范围内最快部署上线10万卡集群的，对吧？ OpenAI Anthropic 今天都没搞这么大的单一集群，马斯克现在还要搞更大的集群。其实 GPU 资源是非常充裕的，我觉得是应该够的，但不确定 GPU 超大集群会不会带来质变，这是一个本质问题。客观的来说啊，就是 XAI 的模型 Grok 今天可能还没有完全追上 Sonnet 最新的 3.5 或者 GPT-4o， 对吧？ 但进步速度非常快，这个公司成立非常短的时间，训练了几次模型都非常成功，几乎没有失败，对吧？我觉得下一代 Grok 3可能能追平或者说反超一些，甚至说在某些能力上做得很好。我觉得 XI 可能有两个大的 bet， 一个是咱们都能看到的几十万卡集群，对吧？有可能带来新的能力涌现，但这几十万卡集群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今天没有人知道，你没有试，对吧？但这个试的成本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最大的 bet 有可能是多模态，因为 FSD 已经验证了，对吧？我觉得有可能他们是相信多模态的，但坦白来说，多模态这个是没有任何 evidence 能提升智能的。今天训练多模态的预训练数据是不提模型的智商的。我觉得今天科学界的共识也是多模态不提智商的，因为它信息密度比较低，你说这个像素那个像素到底带来什么不知道，对吧？而且训练多模态的整个 infra 的挑战也非常大，或者说大家投入在语言的太多，其实在多模态资源的投入是非常小的。但有可能马克思觉得你们没怼够，我可以怼够，对吧？那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 bet。 但我感觉 XI 想要胜出可能还是要有差异化的吧，比如像 Anthropic 一样从 coding 这类某个能力的象限杀出来，要么就定义一个新的产品，对吧？或者一个新的形态。我觉得还是得有差异化才能胜出。或者说 XI 你直接把 Perplexity 买了，对吧？你好好的做搜索。其实他们的目标可能也不是 OpenAI， 对吧？最后也是瞄着下一个 Google， 不知道什么形态，对吧？可能做信息分发，跟 Twitter， 对吧？一起做更主动的推荐。我觉得 XI 注定还是能成功的吧，但 Upside 有多少我觉得不知道。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XI 这两个赌注的结果？
明年肯定能看到吧。
你怎么看马斯克的公司？
我觉得马斯克公司今天有点 BTC 化了，不要算账也算不清楚，那个算账就输了。那个 马斯克的公司我觉得都是他的粉丝或者散户买单吧，或者说更好听的话叫为梦想买单嘛。因为传统机构其实很难做财务模型过 IC 的。其实马斯克这个人我感觉因为中美关系他可能 maybe 都很好，我觉得有可能他更好的帮处理 TikTok 的复杂问题是更好的中美关系的桥梁，对吧？如果 TikTok 安全着陆跟 XI 深入合作，未尝对 XI 不是一个好事吧。
那 Perplexity 呢？
其实 Perplexity 不是自己做搜索引擎，他没有自己模型，没有自己的 index， 其实他是帮用户更好的用好搜索引擎这个工具。我觉得 Perplexity 其实更像一个信息处理的 agent 吧。我觉得复盘看 Perplexity 其实两个点做的是比较好的，它是第一个把 AI search 这个真的做的比较 work 了，赢到了用户的心智，对吧？第二就是说重新定义了 AI 搜索这个交互形态，可以追问和互动。其实 Google 只是静态的导航嘛，其实 AI 这一代产品的互动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复盘说，所以 AI 投资吧，只要是正确的大方向大赛道口碑做的比较 work 的产品是个新物种，我觉得就是得激进的干。就是今天的后悔都是之前不够更激进吧。
那除了 Perplexity 另外一个很火的 AI 应用产品 Cursor 呢？
我觉得 Cursor 是成长非常快的，你看 Sonnet 6月份出来之后它7月份就接了，对吧？其实你看从7月份到现在它的 AR 几乎从零涨到7000万美金甚至更多，我觉得明年做到2到3亿美金，就他新一轮不是也公布了吗？25亿美金，我觉得其实挺合理的。我觉得 coding 的产品形态是要快速迭代的。其实之前 GitHub Copilot 是补全下一个代码，对吧？现在是补全下一个 action， 我觉得明年可能就要端到端的生成软件了。其实我觉得这一波技术浪潮下最喜欢的 AI native 产品，我觉得就是 Perplexity 和 Cursor 这两个吧，可能还有 Devon。其实他们都是预判对了模型进步的方向。所以预判接下来智能进步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刚才也说了好几次 Devon 呢？
我觉得 Devon 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做长距离复杂任务的 agent 吧。我觉得具备了几个重要的 agent 雏形的要素了。第一，它可以在后台工作；第二，它可以做那种多步骤长距离的任务；第三，它可以在过程当中自己根据反馈做出自己的决策；第四，它可以使用工具，用浏览器，用各种东西，用搜索。我觉得明年可能最有价值的就是长距离的 long horizon 的这种 task 吧，
长距离规划的智能体。
对
Mistral，
我觉得 Mistral 可能就不用再关注太多了，可能他们做预训练可能也做不动了，对吧？ 我估计可能就在 Llama 的基础上做 Postgres 可能是更适合的。
其实秦九从我们今天聊天也可以看出，25年的跨年相比24年跨年，我们聊的时候聊应用的篇幅比模型多出了很多，增加了很多。聊 OpenAI 聊 ChatGPT 其实很多也开始从产品的视角来看，而不是单纯从模型本身。
是的，
你之前对 AI 大模型的很多预言事后都验证了。那我们复盘完了刚才这些的公司的产品，我们延续着之前我们这个大模型季报的特色来聊聊对未来25年26年的一些关键的判断。那刚才聊到智能进步方向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首先想问的是，就是智能还会进步吗？然后以及你觉得25年26年哪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智能肯定会进步的，我觉得百分百，只是说它那个智商不一定是从80到120提升这么快，但有可能从120到125 130这个智商提升，但它更重要的是它能干活了。我觉得对2526年最大的期待可能就是 agent 落地，尤其是长距离多步骤的任务 long horizon task。 我觉得这可能是重点吧。我觉得硅谷比较核心圈子的几个大佬级的人都在做吧， OpenAI 的 CTO Mira 出去也是做 long horizon 的 agent， 我觉得也可以类比 Perplexity Arvind 当年离开创业想做 RAG based search 嘛。 long horizon 的 task 落地可能是 agent 的创业最核心的吧。然后包括最领先的模型公司也好， OpenAI 也好， Anthropic 也好，我觉得都花了很大精力做 long horizon task 吧。其实是一个做更复杂任务的 agent 吧，你可以理解。
做这个长期规划智能体的它难点是什么呀？
要求的准确性非常高，对工程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Devin， 我觉得 Devin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case， 能把这种长距离 agent 就是一个样板吧。
明年 AI 应用会遍地开花吗？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明年 agent 落地或者局部落地吧，可能26年更大范围的遍地开花。Anthropic 出了 MCP 对吧，包括 Sonnet 模型，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更好的让 agent 落地，我觉得比较专注吧。我包括 OpenAI 的 post training 整个 team 也有很大精力去支持 agent 的落地，包括 CTO Mira 也出来新的公司对吧。包括最近 Devin 产品的 demo， 我觉得包括自己用看朋友体验，我觉得还是非常惊艳的。因为 Cursor 最近也发了一个 agent 模式的产品嘛，我觉得 agent 肯定是各个重要 AI 公司明年发力的重点吧。
那明年除了 agent 很重要，你觉得还有哪些重要的
产品形态的探索？会不会有全新的一个交互界面嘛？比如说今天 chatbot 这个形态肯定是不能释放 O1 模型的能力的对吧，也不太适应摄像头多模态的能力。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 AI 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到底是啥？因为当年搞电商最重要的是物流和支付对吧， AI 时代的新的商业基础设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 context？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重要的。你说重要的，明年我觉得商业模式的探索也非常重要的。今天商业模式还是一个 SP 移动梦网的时代对吧，还是扣费模式，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强的商业模式吧。因为你得覆盖后端的成本，其实你看 Cursor 虽然今天涨得快，但它的 token cost 也很高啊，每个月要付个几百美金给到 Sonnet 这个模型，而且还要给 GPT 模型。其实我觉得更强的商业模式是结果，但本质还是你能提供更大更本质的价值嘛。然后我感觉各个垂直领域也比较重要吧，就是怎么能有高质量能 scalable 的数据，你有没有几千条甚至上万条，比如说高质量的任务，这些任务还都对应 reward 对吧。有可能是需要一些高水平的专家标注的。
这个理论我觉得自动驾驶是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非常好的 reward model 的一个领域？
是，我觉得自动驾驶是非常典型的端到端比较好的一个模型，但是自动驾驶它的 action 的 space 是特别小的，前后左右对吧，判断安全，但语言也好机器人它那个 action space 特别大，所以这个 reward 就特别难定义。只要在限定领域的 reward 其实是比较好定义清楚。
还有像自动驾驶一样的这种限定领域的比较好定义的场景吗？
量化嘛， coding 嘛，数学嘛。我觉得下一代模型也比较关键吧，不管说传说中的 GPT5 那个 Aurin 对吧，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3.5 Opus， 包括 Gemini 是不是也有更大的模型，他们的能力提升到底有多大，并不悲观但也不要过于乐观，肯定还是会有提升的，只是智商不会像以前从80到120这么陡峭了吧。
陡峭的时候可能提升是快的。
O1 这条路到底天花板能走到哪对吧， O1 搞完了可能有 O2 O3 对吧， 大规模 scale 这个 O1 O2 到底会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模型训练它那个收益来得快，但瓶颈有时候来得也快，就 O1 可能是叫走向 AGI 的叫必经之路，但是天花板会不会很快遇到，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但如果 O1 这条路失败了，我觉得 AGI 可能还要再耽误几年。
你觉得怎么可以更好的理解 O1 的天花板？
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全球有70亿人对吧，咱们每天都在做任务，你觉得这70亿人每天产生的新的知识增量信息多不多，还是过去几千年老祖先产生的知识更多？就是如果你把咱们这70亿人这个持续探索 inference 一年的知识和信息加起来，如果比老祖先的多，那就本质上就代表一个事儿，你可以用算力来换数据，我觉得这个会很伟大，就那就说明合成数据是成立的。但如果70亿人忙忙碌碌一年没有产生新知识，没有任何的增量信息，不如老祖先积累的多，那我觉得 O1 可能很快就到天花板。
我觉得没有老祖先积累的多，
不一定。我是相信70亿人忙忙碌碌产生的知识还是多的。
增量知识多吗？你说的是
marginal 肯定是没那么陡峭吧。
除了刚才讲的已经有五点了，还有什么重要的问题啊？
我觉得重要问题我觉得还有两个吧。一个是我们假设 coding 能力能明年能提升个10倍30倍，软件开发的范式会怎么改变，新的软件生态会怎么样，未来的软件会怎么样。还有一个刚才也提了，就是 context 非常重要，我觉得大家还不够重视。我觉得其他还有很多科研问题值得探索吧，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还很多。你比如说模型架构上怎么变，就是能让模型在后台像人一样一直在思考，比如说你今天给我了一个问题，我会思考一周对吧，再给一个答案。比如说今天我学到一个东西，我自己又更新了大脑的记忆了，那模型今天还不行，还没法实时更新。那这个东西可能也要做好。
觉得 C 端产品重要吗在明后年？
我觉得 C 端产品肯定也是重要的，比如说谁还能追到 ChatGPT 这个规模对吧，大概率可能不再是 Chatbot 这个形态了，我觉得可能得有差异化的价值吧。你比如说核心指标，你就看周火，这种产品可能看周火，下一个周火谁能到大几千万甚至1到2亿，我感觉就能拿到下个船票了。
所以总结下来，未来两年关键因素有非常多方面，
用户规模可能很重要，可能比产品形态重要多了。我觉得基础模型有可能还有突破吧，其实 Perturn 有可能还能有半代到一代的提升，但大家在基础模型突破的重点现在都放到了 Poststream， Data 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其实挺期待比如说形成数据飞轮，谁还能挖到大量的高价值的数据，或者合成数据有没有突破对吧，包括 AI 公司的所谓的组织能力怎么快速迭代，你模型也要重要，产品也重要对吧。包括未来这种产品的粘性我觉得还是要提升的吧，因为今天 ChatGPT 的所谓的时长也好，粘性也好，频次也好，都还不如 Google 和抖音呢，就是说明它承载的需求和挖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其实 GPU 和人才也非常重要，其实真正懂 AI 真的在一线干活的其实是少的，然后我觉得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真的懂而且真的干活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其实很多 lab 里面都说人手不够，我觉得真正懂的那几十个人其实都是比较分散的，还没有特别集中。
哎，我突然想到之前就是一年前你说大模型的秘密就在三家公司，在 OpenAI、 Anthropic 和 Google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呢？
我觉得今天大的格局依然是这样，只是说人才确实有流动。之前我们说做到 GPT-4 很难，但是今天很多模型公司都做到了初代 GPT-4， 但是还没有做到 GPT-4O 和 Sonic。 但是你看过去两年模型能力进步速度是非常陡峭的，过去两年模型进步的陡峭程度比人类可能进化个500年或者上百一百年吧，智商的提升是要高的。我觉得端到端 full stack 还是比较重要的，但创业公司其实没办法做那么多对吧，我觉得创业公司就得找到非常 sharp 那种锋利的点，一根针捅破天的那种东西吧。
未来两年你觉得在巨头之间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我觉得不排除微软这种公司会再投 Anthropic。
很多人说 Scaling Law 的魔法就要失灵了，你现在对 Scaling Law 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能不能解读一下最近 Ilya 发表的观点，他的 Pre-trained Data Wall？
我觉得现在有几条 Scaling Law。 Ilya 认为的 Data Wall 其实是预训练的数据瓶颈吧，因为互联网的数据是线性增长的，比如每个月增加一个 T 或者多少的有效 token 对吧， 但模型的预训练它需要的数据是指数级增长的。其实咱们上一期播客已经比较隐晦的提了，但伊利亚今天都出来说了，对吧？我觉得今天预训练，我觉得今天看应该是百分百遇到困难了。不管说 GPT 5、Cloud Opus 对吧 ，Gemini Ultra， 我觉得预期不一定非常高，但也不差。但就不确定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还是短期性的问题。我觉得有的人很悲观，有的人很乐观，因为今天的瓶颈肯定不是计算或者架构问题，我觉得还是数据问题吧。因为互联网上能用来提升智商的大规模训练的数据可能就二三十个 T， 因为每个月可能就增加不到一个 T， 可能到极限了吧。但有的人乐观，还是觉得现有的数据挖掘的量化的空间还很大，得怎么把叫data efficiency 提上去吧。你比如说人类学一个知识可能五到十条样本就可以了，咱们学会了对吧，但模型今天需要学个几千条上万条才能学会，你怎么让模型学习效率提上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看2526年能没有突破的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互联网上的数据占人类智慧的到底多少，有可能就 5%-10%， 那更多的人类智慧怎么灌到模型里面，可能需要一个天才设计一个交互的。因为你看推荐算法推荐引擎已经把人类的偏好数据都沉淀在模型里面了，但人类的智力智能怎么更好的沉淀在模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需要一个脑机接口。
那最好了，我们回到那个预训练，就是 OpenAI 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吧，但今天可能也没有完全放弃 pre-train 吧，只是说把 pre-train 和 post-train 可能 reorg 了，现在是叫 fundamental research 吧。其实你看这样它的 GPU 分布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之前大家搞预训练对吧，整个 pre-train 和做实验可能会占到整个 GPU 分布的 80%-90%， 那我觉得未来pre-train 也好 post-train 所谓的 O1 跟1:1:1这种关系了吧。我觉得 Tier 1的公司都不能放弃 pre-train， 因为这还是会有提升的，因为这还是一个底座吧。其实第二条 scaling law 我觉得是 O1 系列吧，其实我感觉还是有分歧的，就 O1 的天花板到底能走到哪，尤其是能不能通用和泛化。其实今天语言模型到底是不是真泛化我觉得也不知道，其实因为很多问题都在训练数据分布里面了，如果 O1 不能泛化只能在数学和代码里面很强，我觉得还是会影响这轮 AGI 的天花板的吧。我感觉 OpenAI 基本上 all in 到 O1 O2 这条大的 bet 吧，我如果这条路失败我觉得 OpenAI 的挑战会比较大，赌赢了我觉得天花板还能打开很多的。
我们之前聊 O1 那期播客，就上一期你聊到说后训练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奖励模型 reward model， 那整个地球上也没有一个 reward model 能衡量所有人，所以你相信未来会有吗？
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很难有一个绝对通用的 reward model 能衡量所有的事吧，因为每个人每个领域都很不一样，甚至昨天今天明天都不一样。我感觉最 top 的 researcher 呢可能也还没有想到怎么泛化 reward model 的方法吧，我不知道伊利亚未来会不会有解，但是能确定的是今天数据非常重要吧，因为大家可能都花了很多精力去标数据，你需要真的质量很高的数据。那现在每个人都会负责收集不同领域的数据嘛，标数据啊，请专家来做评估对吧，我觉得还是依赖这个领域学一些那个领域学一些，大家有点像这个拼凑各个领域数据拼到一起看模型能不能提升的问题。我觉得 reward model 通用泛化还是需要科学突破的。
O1 的天花板会卡在哪里啊？
如果说真正的天花板我觉得可能会卡在数据吧，或者泛化，我觉得泛化可能是唯一关键的问题，就是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统一的能评价所有人所有职业的大一统的 reward model 对吧，还是各个行业垂直构建的 reward model 对吧。如果它是各个行业垂直的，那你得雇很多的人设计任务设计 reward 对吧，就很像老师出题一样啊、嗯。那这个 scalable 速度就比较慢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问题吧。但你从 O1 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观察我身边的人使用率不算太高吧，可能今天 O1 这个产品形态也不太对，它比较慢对吧，延迟比较高，其实门槛也比较高，其实 90% 甚至99% 的用户他的 query 其实也用不上 O1， 他是擅长解难题的，解难题也解不上。
那他们数理的准确度更高，
数学和代码都很高。
你感觉 O1 这条路线是共识吗？他一定会走向 AGI 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计算科学 实验科学吧，一个待发现的问题吧。我觉得只是说今天还没看到天花板，肯定值得重点投入去试嘛。但至于走到哪里，我觉得现在还真不知道。我觉得还是有分歧的。有的人觉得 O1 的天花板非常高，只要你把 task reward 设计好，就能激发出来 pre-trained model 的激发不出来的能力。但也有一部分人觉得 O1 可能很快遇到天花板，比如说到 O3 O4 对吧？因为它收益提得快，但遇到瓶颈也比较快。我觉得也不能完全靠模型 scale 吧。其实 O1 还是能让人参与进来做 reward 的这个过程吧。过去一两年，比如说合作一些专家去做标注，对吧？怎么设计这个 reward， 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数据上比较重要的。但我感觉，即便 O1 走不下去或者到不了 AGI， 我感觉最后沿途下蛋，有可能也会做出来牛逼的东西吧。毕竟资源很多，牛人也很多。
所以 skinny low 听起来，可能算法不是问题，算力不是问题，遇到问题的是 data， 是数据问题。
是的，我觉得大模型公司还是怎么能更加 scalable 的采集高价值数据吧，包括形成未来的有价值的数据飞轮。比如说哪天有个天才的产品经理将人类这个讨论过程的数据记录下来反馈给模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咱们讨论这些过程它有 COT 数据，对吧？这个是模型记录不了的，这是有价值的能力的数据的。我觉得包括怎么用数据激发模型更大的能力，对吧？尤其是刚才提到那个 data efficiency， 这个怎么提上去？一个能力弱的人他需要学很多才能学会，一个能力强的人他可能学两条他就学会了，对吧？这就是效率的问题。
我开个脑洞啊，飞书这样的产品形态有可能是个雏形吗？但它有很多大量的工作讨论。
我觉得数据价值很高，那你说 Notion 的数据价值也很高，对吧？个人笔记软件，我觉得是数据资产的价值很高，但产品形态不好说。
ChatGPT 数据飞轮比较小，对吧？
对，我觉得 ChatGPT 主要是偏好数据吧，它不是能力数据，它可以把你的偏好筛选的比较好，能提升 MAU 对吧，或者用户时长，但对 AGI 可能没有啥帮助。其实你看搜索和推荐也都是人类大规模投票的标注，对吧？其实如果 ChatGPT 把用户偏好数据用太多吧，我觉得答案会趋向一致，丧失多样性。本来你生成的答案可能有10000种，但你投票投多了可能就200种。我觉得 2C 用户的数据肯定还是有价值的，但未来怎么用好，我觉得还是要做很多 research 吧。因为大多数的用户没有逻辑，但提升逻辑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用用户数据嘛。对，我觉得有一个有意义的，就是说其实用户关心什么需求是重要的，这会让你的产品体验更好，你可以定向的去优化模型，优化数据，对吧？我觉得这个会更有意义。 Google 也好，它有用户的意图数据，它可以做后端的优化，这个会更有意义。
未来 ChatGPT 会有数据飞轮吗？
我觉得存在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有个天才的产品经理设计了某个形态，把人类的思考的过程，思考的这种高价值数据都传递给模型。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FSD 对吧，其实推荐系统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模型嘛，就是甚至笔记软件 Notion 什么知识库里面，我觉得可能也是获取数据形成数据飞轮的一个好的过程嘛。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说，未来一个形态一端这边是模型，那边是个人软件，你怎么把个人软件的数据给 hack 出来，作为 context 自动的放到模型里面帮你完成任务，我觉得这个过程会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今天让人标注的方式都不够本质，不够 scalable。 如果有一个 AIbot 每天看你的微信，给你同步做其他的很多东西，这是一个更自动化的过程，这种会好，不考虑隐私的情况下。对，
所以这个产品它不是只让人用就可以了，它还要看怎么在和人交互的过程中吸收人类的智力。
是啊。
既然数据这么重要，你觉得哪些产品里面有高价值数据？
你比如说搜索对吧，搜索首先你有用户的意图的数据很重要，但是未来的 AI 搜索就是说你有持续性的一个研究的话题，而且持续在追问对吧，可能有高价值的数据，有这种 COT 数据。我觉得 Notion 里面有高价值数据，但是你反复想出来的这个知识对吧，结论的知识比较多。我觉得未来比如说 AI 公司的那个 Artifacts 也好， OpenAI 的 Canvas 也好，可能也有，因为你做任务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拖拽对吧，你思考的过程它会记录你怎么思考的一个过程，你甚至你的浏览器上那些点击的数据也很有价值。 这个点这个点那个，其实也有一些用户行为和逻辑的。但是 Google 可能不敢用这个 Chrome 的数据啊、因为有可能有合规问题。其实操作系统的数据也非常重要，因为你怎么操作软件呢？未来 AI 是可以模仿你操作软件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吧。
Anthropic Coding 它能力做的比较好，是他们在数据上做了什么特殊处理吗？
对，我觉得还是预训练的 code data 做的比较好吧，做的比较认真。其实我觉得最后还是数据，我觉得好的 AI 公司都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数据上， OpenAI 也好 Anthropic 也好，但怎么做好数据我觉得大家是没有共识的。 Tier 2的公司其实都是没做好数据的。
按照我们之前的跨年特辑的传统，我们来回顾一下你心目中能定义2024年全球大模型产业的关键的时刻。
如果只说一个，我会给今年夏天6月20号 Anthropic Sonnet 模型发布吧，因为这个模型是真的让大家开始进入生产力提升的阶段了，带来 coding 编程能力的巨大进步，紧接着后面才让 Cursor 火爆了，才让 Devin 今天火爆了。我觉得今天他们大部分的用量都是基于 Sonnet， 因为 Cursor、Devin 也好，他们都要给 Sonnet 付挺高的几百美金 token 的消耗的费用的。
这是全球大模型狂卷的第二年，你觉得经过了这一年你卷出了什么？
我觉得还是 coding 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生产力提升的阶段。我觉得25年对 coding 更乐观，确定性更高，代表下一代软件生态的形成吧。当然也卷出来 ChatGPT 这个 killer app 嘛，C 端一枝独秀。我觉得今年做基建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agent 落地的基础设施吧，可能慢慢临近了吧。
今天想要进入决赛圈，你觉得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 C 端用户和开发者投票，就谁家的产品有没有被真正的用起来，有没有拿到用户的和开发者投票，这是一个条件吧。如果你的东西没人用，你说自己再牛也没用嘛。如果说模型这层呢，我觉得10万张有效已经使用的卡，我觉得是全球第一梯队的决赛的标准，我觉得没有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诶，你说谁家产品被真正用起来，这跟你去年说谁进入 GPT4 谁做到 GPT4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呀？
做到 GPT4 是代表一个智能水平，你只有到了这个标准用户才会用才会买单，对吧？但是大家今天好像都超过或者做到初代 GPT4 了，但是前面还有更好的，其实这个也没意义了，所以还是要有差异化的能力或者智能的体现吧。
人工智能是能力。
对，但我觉得在决赛圈没有大腿好像是不行的。OpenAI 有大腿 ，Anthropic 有大腿 ，XAI 有大腿 ，Llama 有大腿。
你去年这个时候说，2024年是决定长期格局最关键的一年，格局形成后以后很难改变。今天你看你这么说的对吗？
我感觉其实过去一年挺清楚的，就是跟咱们上一次跨年预测的还挺一致的吧。我觉得模型第一梯队可能就3+或者3+2， Open Anthropic Google 属于绝对的第一梯队，对吧？ XAI 和 Llama 紧随其后，其他就没有了。我觉得模型格局其实挺难改变了，你说还谁今天还会再出来进到第一梯队，我觉得微软自己 Amazon 自己都不容易，字节有可能。
哪些去年的判断你今天更坚信了，哪些去年的判断你今天认知有所变化？
我觉得有变化的是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吧，是有些改变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Meta 的存在，他们投入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非常多吧。我觉得这个跟之前的判断发生了挺大变化吧，包括看看 Llama 4到底会怎么样吧。我觉得去年跨年我们判断字节很有优势，对吧？我觉得今天可能更清晰了，对吧？豆包的 DAU 也非常非常大，我觉得明年整个用户增长做很强，可能模型和产品一起迭代可能会比较好吧。因为去年我们提了一个叫新的摩尔定律，对吧？我觉得预测还算准确，这个误差非常非常小，我觉得对成本降低这个更加坚信吧。有可能未来做 inference 推理的主力模型可能不一定是特别大的，不一定是100B 以上的模型，可能是3个B 5个B 8个B 这是一档，或者3-50B 一档，我觉得这两档可能是做 inference 的主力，有可能不需要100B 以上做主力的推理模型。我觉得可能还有变化，就是说之前对底座模型和预训练的预期更高吧，因为之前咱们播客预测说25年可能才碰到数据问题，没想到那么早碰到了数据问题，之前觉得还能一代代再走个好几代，对吧？那没想到撞墙来得快。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巨头和大公司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不管说 Apple、 Amazon、 Google、 字节，我觉得这些大公司还是会很强。
美股市值最大的七巨头里面你最看好的是哪个？
我觉得先说短期，比如说股票角度，我是今天我比较喜欢 Amazon， 一方面它跟 Anthropic 的合作关系比微软和 OpenAI 更健康，包括 Anthropic 的模型也某些地方比 GPT 要好了，对吧？对拉动 AWS 我觉得挺明显的。其实你认真看 AWS 的财报，它的 AI 的业务增速是百分百，每年在 double 的，这样的话它那个边际增量的利润非常高，能有将近80%。我觉得大家都低估了 AWS 的盈利能力了，我觉得未来还会很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它的自研芯片，我觉得是比微软领先的，比 OpenAI 领先的。我觉得相当于 AWS 这个大的云厂有了自己的 TPU， 我觉得这个战略落地后对 AWS 的意义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不是微软啊？
我觉得微软做产品一直很拉垮，你像 Cursor、 Devin 这种产品做开发者群体的从微软手上溜走，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包括 Copilot 也好，是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嘛。
哪些公司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万亿美金市值的公司啊？当然这里不做投资建议。
好问题。我觉得 SpaceX 和字节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 OpenAI 有潜质吧。我也只想到这三个，如果大家有更好的 option， 我就可以打在评论区。
你觉得能否短期做到通用泛化？
我觉得比较难。今天语言是不是真泛化，我觉得也不好说，有可能语言今天都是假泛化，能不能真泛化我觉得是要突破的。我比较期待伊利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伊利亚是 AI 之光，哪些行业会被改变得很快啊？
我觉得涉及到知识工作者的自动化的吧，我觉得都有机会被 agent 给改变， automate 很多 workflow。
嗯，你对明年投资乐观的地方在哪？
我觉得各个领域都会出来一些背景比较好的 agent 公司吧，类似 Devin 这种架构，一批一批的 Devin 出来。
明年如果只投一个方向，你会投什么？
围绕 coding 相关的和 agent 的落地结合起来的吧，就解决刚才提到的长距离推理任务的 long horizon 的 task。
AI 市场的泡沫大吗？
因为大产业总是预期走在营收前面吧，我觉得有泡沫对产业是好事吧。但长期变成伟大公司的前提是都要跑出好的商业模式，把泡沫给填上嘛。
硅谷人才正在流向哪些公司？
Anthropic、 OpenAI CTO Mira 跟他 Posttrain 的 lead Barrett 新公司，还有 Cursor， 还有 Devin， 因为这几个是比较好的吧。
你有什么喜欢的产品公司吗？你觉得它能在 AI 时代发挥更大的价值？
我觉得 Notion 挺好的，因为占住了个人的知识数据，这个数据资产的价值很大。其实微信的数据资产的价值也很大，但微信可能不好用。
这个是隐私的问题是吧？
对，隐私的问题。
你们总结一下这一轮你觉得最大的机会在哪里？
我觉得这一轮最大的机会我总结可能就三个。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聊的叫下一个 Google， 对吧？融合了搜索、推荐、问答、 coding 做任务，对吧？可以更加的主动和被动，不管说信息分发还有超级助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机会吧，确定性最高，名牌大家都去奔着弄。我觉得还有叫下一个 Meta， 我觉得是核心是互动性吧，大家会赌的是形成一个新的内容消费的平台，对吧？有可能它是从视频生成或者从其他的，但是我们今天还高估了生成环节的重要性，因为其他环节也很重要。我觉得第三个是 AI for Science， 就是整个科学发现，因为你看全球最强的两个 lab 的 CEO 都特别看好，一个是 Anthropic CEO Dario， 一个是 DeepMind 的 CEO Demis。 Demis 他个人会专注在一个制药的公司，你看他 Twitter 那个签名，他其实在一个制药的公司的。我觉得硅谷这边已经有不少 AI for Science 的新的苗头了吧，就是做 AI 的材料设计，更多更多一些新的。
下一个 Google 它指的是一个新的信息分发的工具，任务分发的工具。下一个 Meta 指的是社交吗？互动？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内容消费和娱乐平台吧，
也像 TikTok。
对，像 TikTok。 当然如果有新的社交也可以，但我觉得新的社交不知道这个要素是啥。
对，我感觉现在的很多创业者，中国的创业者，他们其实都是在围绕着信息内容在想 idea。
是的。
能不能总结一下2024年的几个关键词？
Coding Coding Coding。
预测一下25年的关键词？
Agent, agent, agent。
因为我们聊这个播客全球大模型季报已经聊了一年， AI 正式的改变了你的工作流没有？
我觉得还是改变了很多，我觉得还是寻找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效率提高了非常多。我自己经常用 cloud， ChatGPT、Perplexity 这三个换着用吧。
嗯，